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谴责匈牙利对待移民的做法无法接受。之前匈牙利警察在塞尔维亚边境一带对数百名寻求避难的移民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潘基文说，我对这些难民和移民受到的待遇感到震惊，这是无法接受的。潘基文表示，移民是那些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他们必须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谴责他所说的匈牙利对逃离战乱的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进行的残酷对待。匈牙利警方与移民的冲突持续了数小时。之前匈牙利封锁了进入欧盟最大的入境口之一。匈牙利表示，移民们试图推挤着越过边境围栏，这给国家带来危险。美国星期三表示，正在考虑俄罗斯提出的就叙利亚冲突展开军方会谈的建议，不过美国仍然警告说，莫斯科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可能加剧当地战争。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过了一天透露了俄方的提议。克里表示他同意这个建议，白宫、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官员也在考虑这一建议，原因是美方并不明确了解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加强军事部署的意图。克里说，要想明白俄方意图就需要对话。他说，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误解误判，不要让我们置于错误的假设一些情况的境地。俄罗斯近来向叙利亚输送了坦克、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和保安人员，明显是要在沿海城镇拉塔基亚建立一个空军基地，那里是阿萨德的一个据点。另外一方面呢，本月晚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和辩论开始之际，乌克兰计划展开活动，剥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乌克兰议会星期三投票一致赞成发起一项国际动议，在冲突变得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阻止使用否决权来阻挠安理会的决议或者是行动。乌克兰官员表示，他们设想逐步限制在联合国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最终彻底取消单一一个国家阻挠表决的权利。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星期二发出推文说，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国当中，已经有67个国家表示他们支持这一举动，俄罗斯已经拒绝考虑乌克兰的建议。布基纳法索总统卫队的士兵们星期三扣留了该国临时政府的总理和总统，据称将他们扣为人质。军方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对非洲法语广播语组说，士兵们闯进一个内阁会议，并且逮捕了总统米歇尔·卡凡多、总理雅各巴·伊萨克·齐达和其他政府部长。布基纳法索全国过渡委员会的负责人说，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的四人被关押。目前并不知道士兵们是否提出任何要求。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首都瓦加杜古的一个公共广场，一些人游行前往总统府。不到一个月前，布基纳法索刚刚举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投票之前就出现了临时政府和总统卫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布基纳法索的全国和解委员会在本周的一份报告中呼吁解散总统卫队，称卫队是军中之军。在布基纳法索执政27年的布莱斯·孔波雷去年10月在人民起义中被赶下台。首尔官员表示，韩国正在加紧外交努力应对朝鲜可能发射远程导弹的威胁，平壤之前发出一系列威胁破坏了南北朝鲜之间正在解冻的关系。朝鲜星期二威胁要对美国发动核武袭击，之前还威胁说可能会很快发射远程导弹。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表示，朴槿惠总统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朴槿惠预定将发表主题演讲，预计全球各地会有大约160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参加这次大会。 朴槿惠出访期间预计将展开一系列外交努力，以期阻止平壤发射远程导弹或者进行核试验。韩国外交部本周还派出负责朝鲜核问题的重要官员，显然是设法寻求国际支持的努力。韩国首席核问题特使星期一抵达纽约，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特使会面，讨论朝鲜的核威胁。韩国的朝鲜核事务总干事星期二则抵达北京，与相关官员会面。五角大楼表示，华盛顿与首尔保持密切联系，并致力于保卫韩国。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叶冰。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匈牙利、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加紧防范非法移民入境；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旨在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9月15号是国际民主日，广州南方都市报出现了整版的黑色无字广告，引发网民的热议。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提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欧洲移民和难民的问题。星期二，非法进入匈牙利的移民大幅减少。据报道，有几十个人从塞尔维亚进入了克罗地亚。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匈牙利官方星期二关闭了两个正式过境点，理由是塞尔维亚一侧没有对边境进行有效控制。匈牙利还宣布两个南方县进入紧急状态，数百名移民挤在新建的铁丝网前，要求进入匈牙利。
他们给我们另外一种选择，比如去塞尔维亚另一处边界。我们不相信任何人，我们就待在这儿，直到边境开放。
匈牙利政府星期三说，星期二只围捕了366名非法入境者。根据匈牙利通过的新法律，非法入境者要受到惩罚。星期二是新法实行第一天，警方说星期一破纪录的9380名移民进入了匈牙利。与此同时，难民潮可能向南移动了。有人看到几十名移民星期二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还有乘车的人从塞尔维亚城市普雷舍沃朝那个方向走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时说，全世界都要为帮助移民出力。
我们认为需要所有欧洲国家、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以确保人们的安全和享有人道待遇，以及最终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也就是解决叙利亚危机。
在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召开移民问题特别峰会，他同时敦促欧洲国家团结起来。默克尔表示，德国今年愿意接收80万移民，但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指责德国对试图逃离叙利亚战争与恐怖的人和来自于其他地区的人敞开大门，而德国对一些欧盟成员国不愿分担责任感到越来越沮丧。今年进入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超过43万人，其中包括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移民问题观察人士说，已经有3000人死在了前往欧洲的途中。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德国决定实行边境管制，暂停履行申根协议，使得星期一抵达德国的1000多名移民更加不安。德国警察已经开始实施新的限制，检查火车上乘客的证件，并且在奥地利边境搜查车辆，大部分移民都在朝慕尼黑涌去。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报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大多数移民都希望把德国作为目的地，但是对于那些乘坐这趟从布达佩斯过来的火车的人来说，他们目前只能停留在这个德国边境的小镇。德国警察护送他们下火车，并把他们留在一个等候区域等待登记。与我们交谈的叙利亚难民要求不要露脸。
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下火车，他们告诉我们让我们过来做健康检查，要给我们食物，在那之后就没下文了。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下一步去哪儿？我不知道。
德国警方已经调遣了至少800名联邦警察前往德国与奥地利的边境，来执行新的边境管制。
后勤是最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让人们有秩序地乘坐巴士。今晚给他们分发食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帮助他们完成登记的过程，让他们去到德国各地的难民中心。
在这之前，警察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定期检查国际火车上的乘客证件。这个新的行动让移民们感到困惑和更加焦虑。
有人跟我说，德国关闭了边境，我们认为坐火车过来不是个好办法，所以我们决定步行过来。我们看到了一条河，就脱了衣服游了过来。
德国当局还在边境搜查车辆，部分原因是试图减轻慕尼黑的压力。慕尼黑是目前为止移民们的主要入境点。几天以来，慕尼黑的中央火车站首次出现了没有难民通过的情况。志愿者们站在一旁，一个指示牌上说，请到别处去捐款。随着德国等欧洲国家政策的快速改变，很多难民和移民担心他们会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境。像慕尼黑中央火车站这样的难民中心是很多人心中最后的归宿。美国之音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朝鲜半岛。平壤星期二表示，供应朝鲜核武器项目核裂变材料的主要核设施全面运营。平壤同时表示，正在增进其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平壤的主要盟友北京对此委婉地表示不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平壤2013年宣布要重启所有的核设施，其中包括在2007年根据国际协议关闭的宁边核反应堆。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援引其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宁边所有的核设施，包括浓缩铀提炼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都已经重新安排改建或调整，已经开始正常运转。朝中社说，我们能源领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人正在努力增进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朝中社还援引朝鲜核项目机构负责人的话说，假如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鲁莽地坚持他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而且行为不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充分的准备，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核武器对付他们。平壤如此对其他国家发出直言不讳的核威胁，使他在国际间的主要盟友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平壤的言行表示了委婉但明确的不快。
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这一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希望有关方在当前形势下能多做有利于维护半岛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份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说，朝鲜将网络攻击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未来有可能加大现有的网络攻击频率与力度。报告的作者表示，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朝鲜从中国境内发动网络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网络行动战略与应对报告的作者说，朝鲜将网络攻击视为和平时期非常规行动的一种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方式。平壤方面将会继续向对手发动网络攻击。这份报告的联合作者斯科特·拉弗伊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说，
我们认为他们会继续，或者是以现在的频率，或者是增加次数。
他说，朝鲜将会持续进行像索尼黑客事件那样的低强度网络袭击，因为对于朝鲜来说，这类行为招致报复的风险很低。不过他也表示，不能排除朝鲜加大网络袭击强度的可能性。 拉夫伊说，虽然网络袭击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任何轻微的挑衅都有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自从去年索尼影业遭到黑客袭击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朝鲜的网络攻击。报告的另一位作者珍妮泉说，朝鲜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施网络袭击。
Cyber operations are not, you know, isolated incidents, that, you know, DPRK pulled off just because they were...
网络行动不是一起起的孤立事件，朝鲜不是因为被采访这部电影激怒了才这么做，事实上这些是朝鲜国家战略的自然发展，这些行动早在2009年就开始了。
与其他国家的网络攻击不同，朝鲜并不是从本土发动网络袭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唯一盟友中国为其网络行动提供了支持，但是拉夫伊表示，这种说法没有依据。
除了谣言和猜测之外，我们没有找到可信的证据证明中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合作。
拉夫伊说，朝鲜的做法是在境外设立非法博彩网站，这些网站主要是为了创造收入，有时也会植入恶意软件。参与讨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路易斯说，虽然中国对朝鲜的网络攻击行动不满，但是中国会由于担心中朝关系恶化而不会出面制止。
中国有点左右为难，他们想要与韩国走得更近，但又不能放弃朝鲜，就像中国不希望朝鲜试验核武器一样，他们也不希望朝鲜进行网络攻击，但是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来试图阻止。
对于朝鲜的网络威胁，报告的作者表示，美国和韩国应制定积极的和防御性的措施予以应对。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作为与俄罗斯接壤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对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担忧。爱沙尼亚的政治和防务官员说，爱沙尼亚人知道美国正在加强在这个国家的军事存在，因此感到安全一些了。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爱沙尼亚城市塔帕发来的报道。
对爱沙尼亚人来说，在乌克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对俄罗斯的欢呼声是在可怕地提醒他们的过去。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历史正在重演，因为1940年爱沙尼亚被苏联占领时基本和现在是一样的情况。
那场俄罗斯政变看起来好像是一场受欢迎的反抗，不公平的选举使共产党统治了爱沙尼亚，共产党迅速要求加入苏联。现在世界上最庞大军队的高级将领再次承诺，美国将帮助捍卫爱沙尼亚主权。
美国的男女军人，美国的儿女就站在这里，没有比这更能有力地表明美国的承诺了。
爱沙尼亚人说，美国在塔帕镇做的事情使他们感到更安全了。美国军人将在这里的军事基地和北边4公里的一个训练场培训爱沙尼亚军人。
We are very happy of having the US.
我们非常欢迎美国的喷气式飞机和 A-10 战机在爱沙尼亚上空飞行，给了我们安全感。这在现在这种动荡的时期是需要的，不仅是对于军队，也主要是对于我们的人民。
在爱沙尼亚，像这样的训练是被分析人士称为精妙策略的一部分。
试着拿捏着尺度，不具挑衅性，不给普京一个让事态升级的借口，同时非常清楚地向他表明，如果他越境，就意味着和美国开战。
美国官员说，从去年初起，约5000名美军部队轮流进驻爱沙尼亚。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爱沙尼亚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下个星期将开始他平生的第一次美国之行，除了参观访问和做弥撒等活动之外，教宗还将在白宫和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9月22号将抵达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美之行。期间，教宗将访问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等3座城市，并在24号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有关教宗访美之行的讨论会上，共同扶植天主教联盟执行主任黑尔认为，教宗对美国进行访问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将不容小觑。
Pope Francis comes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as a politician.
教宗方济各是以神父的身份来到美国，而非政治人物。但如果因此认为教宗访问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影响力，那就太过天真了。尽管如此，教宗方济各既不是民主党人，也非共和党人，他的言论将挑战每一个人。
His message challenges everyone.
教宗方济各将成为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教宗。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各界都关注教宗的国会演说将会谈及哪些内容。
我们从很多教宗的文字中可看出，教宗很常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教会如何教育家庭的观念。教宗这趟美国之行也被称之为世界的家庭大会，他可能也将谈到环境和移民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等议题。这不仅限于堕胎而已，教宗一直以来也十分关注在中东地区基督徒面临的迫害问题，以及之后延伸出来的难民问题。
麦克盖尔强调，教宗不大可能会对美国的具体政策提出建议或批评，而是提倡一种政治道德的概念。麦克盖尔谈到，教宗方济各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彼此相关联的。教宗的中心理论是以服务人群为出发点，关怀社会的弱势和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黑尔说，教宗在移民、生命和环境等议题上的言论将会直接影响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甚至能终止当前各候选人间的口水战，使真正的问题重回焦点。
2016年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都是个花边秀，真正的议题都没有谈到。右边是唐纳德·川普，左边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争议，但我们缺乏的是真正的对话，这才是让美国人担心的事情。而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此行要做的事，他将挑战政治人物的论点，并开始讨论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预计将有30万人将从各地来到华盛顿，参加23号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行的颂歌盛典。现年87岁的教宗方济各还将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弥撒，并在费城举行盛大的天主教会世界家庭大会。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现在来关注有关中国的情况。在中国证券市场行情持续下跌，政府当局迄今为止采取的各种救市大动作无济于事的大背景之下，中国证券业的龙头老大中信证券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等公司高管被警方带走调查。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官方的新京报报道说，中信证券9月15日发布公告称，公司总经理陈伯明、经济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立和技术信息中心汪景林等人因涉嫌内部交易、泄露内部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而上个月底，中信证券已经有包括执委会委员徐刚在内的8名骨干被带走调查。截至目前，中信证券公开的已经有11名骨干被带走调查。自中国股市今年6月中旬发生抛售潮以来，中国当局对所谓的市场操作问题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措施，甚至抓捕财经新闻记者，并让记者自己证明自己有罪。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核算，外界一直存有争议。不过最近由一家美国智库和一家咨询公司联合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实际上因为计算方式陈旧而被低估，进而认为 新的计算方式将使中国能够提前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当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9日宣布将从今年3季度起实施 GDP 核算改革时，外界怀疑中国是否预借改变算法，使增长数字能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荣鼎集团咨询公司9月11日共同发表的一份报告则认为，中国近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实一直被低估了。
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比他们声称的要大，而不是更小。
报告说，当前中国的经济核算方式仍然沿用着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导致近年的核算忽略或者低估了几方面重要的 GDP 贡献因素，例如对旅游产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租赁的计算方式，以及研发支出的资本化处理。
研发的话，你知道它产生的是一个无形资产，未来当中呢会有更多的价值发生，这样的投资呢是应该被处理为投资资本化的。
报告发布会上，有专家对这份报告采用的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数据是否适用于当前经济提出疑问。还有人指出，该报告并没有直面回答当下外界最关心的问题。
当下的关于中国的讨论和担忧并不在 GDP 的水平上，而是中国的数据是否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增长率，中国是否并非像他所说的保持6%到7%的增长率，还是4%到5%，以致更少。
谈及中国 GDP 是否存在水分，报告作者说， GDP 的计算过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且中国在这方面的数据则更有限。
除了 GDP 以外，其他的实体经济的数据是大量的集中在比如说工业、建筑这些比较传统的领域的，而对新兴的服务业捕捉的数据比较少。
鲍贝贝说，新算法还可能小幅改善现有的增长数字。
当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核算方法更新到一个更新的标准的时候，那么它的增速很可能往上会提一些，这些也是在 OECD 国家在他们做的这个方法更新之后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荣大涅说，报告采用的是最有特点的数据和最适当的算法。他说，外界对中国经济过度担忧之际，希望该报告的发现能够展示一个与之不同的中国经济状况。报告的两位作者表示，新的 GDP 核算改革将使中国接近多数发达国家通行的核算方式。不过，他们希望中国首先能够就核算改革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美国之音，尼亚，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遭官方多次整肃前，被认为是最敢言媒体的广州南方都市报9月15号的报纸底版出现了整版的全黑无字的广告，而当天恰好是联合国的国际民主日，此举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许多人发挥联想力猜测广告商故意花钱做出无声抗议，甚至要讽刺中国民主还在黑暗中，也有人认为这是该报有人要表达你懂的控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拥有近28万粉丝的自媒体传媒大观察的微博星期二早晨发出谁黑了报纸一把的消息，配以一张南方都市报的头版连底版的报纸图片，称今天南方都市报是出了印刷事故，整版全黑，给广告主看到是要封，怎么出街的？有没有知道的媒体人透露一下内情呢？南都广告版全黑，立即引爆网友疯狂的猜想，许多媒体人、网络大 V 也加入猜测的行列。尽管有消息说，报社负责人员已被上级叫去谈话，负责人辩解这确实是广告，还有人只是印刷事故，但更多的人还是借题发挥，玩足了充分想象。有网络大 V 调侃称，真黑、好黑、够黑，从上到下一般黑，敢黑就有故事。有网友猜测是广告商借广告名义花钱对中宣部做出无声抗议，还有网友解释是暗讽中国民主暗无天日，共产主义前途一片黑。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通过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日来提高公众对民主的认识。南都的意思是 中国底层的民主还在黑暗之中。还有网友调侃说，这表示还在梦里呢，天还没亮，到处都是黑暗的新闻，谁黑了报纸，还是报纸黑了谁，好黑，比比谁更黑。传媒大观察的这条微博甚至引起了拥有3500万粉丝的中国知名演员李晨的转发，并配上评论说，这样黑就算牛。著名杂文家、时评家燕烈山在微博上表示，南方都市报的小伙伴们在玩什么把戏，封底平时的广告页全黑，标明是广告，网络时代为油墨做营销，让我们拭目以待，明天揭晓吗？且看谁付广告费加倍的。不过南方都市报全黑版面的媒体24小时后便被揭黑，原来南都是在为黑营养饮品做广告，用全版黑广告吊足网友的胃口。传媒大观察星期三早上再发微博称，一天沸沸扬扬的讨论终于尘埃落定，昨天全黑广告的幕后黑手就是他，这个揭黑大家认为够不够水平？有近108万粉丝的资深媒体人范伟表示，还以为是规避新广告法才出此下策，原来商家早就有预谋，虽然玩得有点狠，但传播效果出来了，黑黑乳真是一夜爆红，不，一夜爆黑。不过不少网友还是称赞南都黑得有水平，有人说，你猜有多少人因此知道了915国际民主日，接到一个广告案子，结合915，既得名又普及了官爷不让说的，哈哈，顺道让很多人知道了915，作为一个媒体，一箭双雕，既赚钱赚名，关键还表达了自己的良心。原南方报业集团资深编辑燕烈山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南都的黑广告原本就是一个巧妙的广告策划，但却意外给网友提供了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他说，
这是一个营销策略而已，这是一个过度的解读了，他们联想太丰富了，而且现在南都领导他也会大致看一看，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想这么多，他要想到这么多他就不做了，不会有这么多个麻烦了。
退休前任职南方周末的燕烈山表示，南都人员的这次策划可以说是一黑惊人，满盘皆赢，从南都本身、广告商、厂家到想象丰富、借题宣泄和借机宣扬国际民主日的网友，都获得了轰动的效果。他说，
意料之外，效果肯定是好的，厂商肯定很开心的，广告商他肯定希望影响越大越好，作为厂商来说他没什么责任。
包括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的外界所称的南方报系，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曾有过多年敢言的辉煌时期，曾被毛左派据点乌有之乡称为汉奸媒体。但是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频频遭到当局整肃，尤其是在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篡改，迫使采编人员罢工抗议，受到全球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后，南方报系的骨气更是被基本铲灭。不过有网友借这次南都黑板广告回忆南方报系以前开天窗表达无声抗议的特例，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华期间接受南方周末的独家专访，但因没有获得当局审核通过，南州临时抽调稿件，仅刊登了10分简短的专访，但是在原定刊登专访的11月19日的报纸上，头版和二版各以开天窗的形式出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说，习近平此行旨在倡导世界和平与合作。王毅还说，预计习近平和奥巴马将讨论一系列敏感的问题，其中包括网络安全问题和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 美国智库专家本星期引述最新卫星照片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兴建可见现役战机的第三条飞机跑道。王毅星期三说，中国在南海自己的岛礁开展建设，不是去针对谁，而是要提升驻守能力，是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据网上及好友的确切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国事访问的前夕，自去年十月被囚禁至今的北京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郭玉闪9月14号重获自由。有消息称他是被当局取保候审的。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消息称，今年38岁的郭玉闪星期一生日当天在被关了将近一年后获释。同时与郭玉闪同案的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也获得自由。北大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学者郭玉闪2004年与目前服刑的法律学者许志勇和维权律师滕彪成立非政府组织工盟，从事法律研究和援助工作。2007年创立船只行研究所，致力于社会转型中自由与公正的问题与现象，以及税制及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等研究。2012年4月参与营救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摆脱当地政府的软禁，并前往美国。2014年10月在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敏感时期，郭玉闪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传唤和刑拘。2015年1月3日转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正式逮捕。郭玉闪被拘捕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许多中国学者、法律界及非政府组织人士都批评用莫须有的经济罪名报复郭玉闪，而包括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多次呼吁释放他。记者星期二致电郭玉闪的妻子兼辩护律师潘海霞，手机一直无人接听。郭玉闪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郭玉闪能够获释让他们感到高兴。他说，
很难得，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在中秋节之前，然后当然也是习近平访美之前，至少在去年以来高于胡志强和郭玉闪最为受到关注的一个人吧，其中有一个能够回家。当然说这里边郭玉闪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最轻的。
有网友评论说，不管释放郭玉闪是不是当局为习近平访美铺路，能出来总归是好事，也希望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能够早日自由。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获得者胡佳表示，郭玉闪获释估计是与习近平下周访美有关系。他说，
他能回家这一点的话，还是真的是应了习近平访美之前就说以前我们所想到的那种外交方面的一种结果吧，因为我认为这之间是应该有联系的。
据报道，郭玉闪与行政主管何正军涉嫌非法经营案，今年8月中旬被检察院第二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按照规定期限为1个月，这也是最后一次退侦。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今年4月下旬代发的船只行案动态新闻稿表示，所谓船只行涉嫌非法经营，唯一的罪证就是船只行从2007年成立以来，前后共印刷了19000册研究报告，都是原创性研究成果，在各种场合免费赠送，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关注和认可。甚至全国人大的一些委员会、一些政府部门也对这些报告表示过赞许。船只行的报告发布这么多年没人过问，而且绝大多数企业都有印刷内部资料的行为，唯有船只行现在被定为非法经营，这是选择性的执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星期二的一份声明确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正值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分歧日益加深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白宫星期二晚间发布声明说，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接待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声明说，这是继奥巴马去年11月访问北京后又一次重要访问。白宫将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习近平，两国第一夫人也将参加。声明说，这次访问为扩大美中在共同感兴趣的全球、地区和双边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使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能够建设性地讨论有分歧的领域。近来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合作领域显得黯然失色。双方一个主要的摩擦点是美国官员所说的以中国为基地的针对美国政府和企业接二连三的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上星期称这些网络袭击无法接受。奥巴马说，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对国家安全核心构成威胁，我们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奥巴马表示，北京会后悔他把此事搞成了一个相互竞争的领域。奥巴马总统异常直白地说，我保证如果非要竞争，我们肯定会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预计，奥巴马会晤习近平时会提出网络袭击的问题，因为这是总统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否认参与袭击美国公司、政府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袭击，并坚称中国也是这类袭击的受害方。另外，日益成为美中关系一个痛点的问题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表现。北京在这些地方与很多邻国存在领土争端。美国表示，他对主权争端不持任何官方立场，但是华盛顿不断地批评中国对其弱小邻国张扬跋扈，并且同与中国有主权争端的国家发展了更紧密的军事关系。最近，美国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造人工岛屿和军事设施的问题。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所本星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人工岛上建造了第三条飞机跑道。这些岛屿被视为中国军方实际控制斯普拉特利群岛周边地区的一个方式。越南、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部分岛屿拥有主权。美国呼吁中国停止建造岛屿，确保有争议海域的航海自由。中国表示，它的活动是和平性质的，并不妨碍航海自由。中国方面担心，白宫企图把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支点向亚洲转移，试图遏制北京的崛起，但是美国官员否认了这个指控。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把人权作为习近平访美的优先议题。由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九个人权组织的负责人签署的一份公开信，对习近平任内人权状况严重恶化深表关注。公开信呼吁白宫在习近平访美之前邀请受迫害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到白宫，以便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中国政府必须停止迫害公民社会。在以往高层会谈中，奥巴马政府官员一向不愿意在人权问题上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是担心这会危及两国重要的合作领域。美中之间主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是气候变化政策，估计这将是习近平访美的重点。去年在奥巴马访问北京期间，美国宣布减排目标，要在2025年之前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 26%-28%， 而中国首次承诺到2030年之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这个协议的签署被看作是世界上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为了显示双方正在推进协议的落实，美中两国的环境官员本星期在洛杉矶开会，讨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做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 而目前美中关系处于敏感时刻，有人说这是邓小平1979年对美国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下面我们随着 VOA 卫视记者到华盛顿的街头，看看美国或者西方普通民众对习近平和美中之间的热门议题有多少了解。
Do you know his name?
No, actually, I do not know.
Can't say that I do.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我们询问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现任的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要文教包。
文教包。
文教包。
Become unfamiliar.
毛泽东以后的事儿我就不太熟悉了。
I know what he looks like.
我知道他长什么样。
最后只有一个人知道习近平，还是位澳大利亚游客。
Xi.
Xi?
Yeah. Xi Ping. It's close.
我觉得我发音蛮不错的。
习近平的名字对美国人来说发音也很困难。
我们就叫他吉姆好不好？
不过虽然很多美国民众不知道习近平的名字，但他们相当了解美中之间一些热门的议题。
我觉得中国在南中国海开始展示军事力量，这将是议题之一。中国经济开始放缓，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些连锁反应。
网络黑客，还有南中国海岛屿争端，人民币议题。
我们什么都不生产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我不喜欢这样。我并不反对中国人民，但是不管是谁在签订这些协议，我必须说这些是很坏的协议。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大好，而且到了影响世界经济。
退伍军人奥方索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对他的人民是不是放松言论自由上的控制呢？
如果见到习近平主席，这些美国人想对他说什么？
我相信人民的权利高于政府的原则。
你们也要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买你们的产品了。
你好。
美国民众还对习近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联邦政府雇员德里克说，习近平应该多一些笑容。
我想他的工作的确不容易，不过这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应该很高兴。
澳大利亚游客布莱德说，中国领导人当中他比较喜欢邓小平。
邓小平的个性鲜明，现在的中国主席我看不懂他的个性是什么。
比起美国民众，中国老百姓更加关心国际事务。
这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更明智一些。
来自俄勒冈州的丽莎说，她觉得美国民众不太了解国际事务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新闻媒体报道的不多，第二是美国民众更关心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新闻事件。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有关报道称，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兴建第三条飞机跑道作出回应，称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的建设活动完全合法合理合情。美国国防部拒绝对相关问题作出评论，重申南海主权伸索国停止填海造岛，不要将南海问题军事化。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媒体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公布的卫星图片报道说，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美济礁上兴建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路透社援引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波林的话说，美济礁上的这个工事很明显是一条长3000米的飞机跑道，另外还有让船舰停泊的码头工程。军事专家指出，美济礁跑道的长度可以让中国正在服役的军机起降，三条跑道一旦完工，将使中国拥有南中国海的制空权。如果中方再在岛礁上安装先进防空系统的话，情况将更令人担忧。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称美济礁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在相关驻守的岛礁进行建设，合理、合法、合情，完全是正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南沙进行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向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益服务，同时满足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这些军事防卫设施是防御性的，有限度的。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日期临近，中国政府的这次表态可能会引发美国对中方在南中国海强硬领土主张的担忧，因此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习近平访美之行如何与美国沟通南海议题。据报道，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鄂本拒绝对相关事件发表评论。鄂本重申，美国呼吁各有关声索国停止在争议岛礁展开填海造岛工程，也不要将南海军事化，以便为缓和紧张局势和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留下空间。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涉台事务的一位官员星期三指出，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能破浪前行，不会迷航。台湾目前选情看好的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表示，他会以稳健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与此同时，一份新民调显示，高达55%的受访者主张两岸永远维持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表示，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要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他说，坚持这一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就可以破浪前行，不会迷航。否则，两岸关系难免偏离航向，风雨飘摇，甚至触礁搁浅。他说，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决定了两岸关系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前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任何负责任的政党都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马晓光所说的任何负责任的政党，一般被认为指的是台湾的民进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三表示，维持现状是台湾社会现在的共识，符合各方的利益。他说，他会持续以这种稳健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在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15号宣布放弃寻求联署总统参选人的努力之后，角逐2016年台湾总统的候选人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目前蔡英文的民调以及选情都远远超过洪秀柱和宋楚瑜。如果未来的选情没有突变的话，民进党第二次政党轮替，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女总统的可能性极高。16号上午，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公告，正式启动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副总统和第9届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将于2016年1月16号举行。台湾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两岸两会举行了11次高层会晤，双方签署了23项协议。上个月，双方刚刚签署了被称为租税协议的避免双重课税协议以及非安协议。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成果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建立在双方认同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他说，2008年5月，海协会和海基会同意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会交往和协商谈判。2014年2月，国台办和陆委会也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建立了两部门之间常态化的联系沟通机制。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教授赵春山说，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又于民进党的台独纲领以及选情的考量，以维持现状来表述两岸关系， 避免国民党方面以两岸关系议题操作选举，最符合民进党和他的选战的利益。他说，
蔡英文现在基于选情的考虑啦，那么他当然觉得就是说这方面呢，他不做表态应该最符合他们这个利益，他不愿意在两岸问题方面呢，这个地方来做出任何比较明确，但他也没有说反对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大陆方面就是可能是针对这点，要希望他们人民党方面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把立场讲清楚一点啊。
赵春山说，如果蔡英文当选，在两岸关系的内涵中强调同属一中，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的体制做出像国民党一样的各自表述，那么大陆方面一开始会听其言观其行。他强调，如果民进党不挑战一中的原则，双方还是会有交往的空间，但如果蔡英文要挑战一中的话，大陆方面是不会让步的。这位两岸关系问题专家说，大陆方面就两岸关系政策频频发话，虽说不是要影响台湾的选举，但目的是让台湾的老百姓知道，如果他们在大选中选择一个跟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完全相反的候选人，将要付出代价，承担两岸关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代价。赵春山说，民进党的选举策略是重点放在内政的问题上，两岸政策放在一边，一句维持现状保留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他说，随着大选的越来越近，大陆方面把违背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后果越讲越清楚。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说，其实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识同大陆的九二共识定义是不一样的，台湾定义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大陆定义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他说，蔡英文主席已经明确表示，要在中华民国架构下、宪法体制之下，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跟大陆互动。他说，只要双方都有意愿，应该能够找到可行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协商。
但是呢，等到蔡主席如果真的当选之后，那么大陆方面一定会透过其他方式，那么比如说透过美国或者说其他方式来跟蔡主席来沟通，找到一个双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一种模式，好来进行互动。那当然大陆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台湾方面不要去推动所谓变更国号的类似的法理台独，那么大陆方面其实内部就比较好交代。好，所以我想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双方面是有一些空间的。
童振源说，台湾和大陆互动是有空间的，但这个空间不会在现在出现，只有在蔡英文当选之后才会发生双方沟通和磋商出一个空间和结果。他认为，台湾选举之后，两边都会务实地面对彼此互动跟交流的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三谴责匈牙利对待移民的做法无法接受。之前匈牙利警察在塞尔维亚边境一带对数百名寻求避难的移民发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潘基文说，我对那些难民和移民受到的待遇感到震惊，这是无法接受的。潘基文表示，移民是那些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他们必须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谴责他所说的匈牙利对逃离战乱的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进行的残酷对待。匈牙利警方与移民的冲突持续了数小时，之前匈牙利封锁了进入欧盟的最大入境口之一。匈牙利则表示，移民们试图推挤着越过边境围栏，这给国家带来危险。美国星期三表示，正在考虑俄罗斯提出的就叙利亚冲突展开军方会谈的建议，不过美国仍然警告说，莫斯科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可能加剧当地的战争。本月晚些时候，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和辩论开始之际，乌克兰计划展开活动，剥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布基纳法索总统卫队的士兵星期三扣留了该国临时政府总理和总统，据称将他们扣为人质。首尔官员表示，韩国正在加紧外交努力应对朝鲜可能发射远程导弹的威胁。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